好，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打开圣经，翻到彼得前书四章。我们继续，我们可能有还有四到五次的机会，就可以把彼得前书讲完了。我们看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彼得前书，预备起。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诽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着神而活。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上帝而活。那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思考的一个主题，就是我在前几次的讲道也不断提到的，就是 information 还是 transformation， 是知识的积累还是生命的转变。那么转变到底是怎样能够达成呢？如果说我们现在的领导力的培训，或者我们的门徒培训，或者我们这样的课程那样的课程，甚至是主日崇拜，我们能够所达成的只是知识的积累，却不是生命的改变，那么我们为什么呢？那我们的聚集，我们的聚会，我们的生命跟这个世界上的又有什么不同呢？那我又在想的是说，在圣经当中的哪里我可以看到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是很明显的让我看到人是从 information 知识、头脑、思想、阅历的积累到达生命经历的完全的改变呢？我到底在哪里可以找到呢？而因此，如果我能找到的话，我也能够很清楚的告诉大家，就是因为这个很明显的在圣经上已经有的，我们也能够达成，我们也能够做到，我们也能够改变。我想我在一个晚上祷告当中啊，我受了一点刺激，就是上个礼拜天当我唱完歌之后，我怀了一颗爱心去到望京探望一个家庭的时候，被严重的刺激了一下。因为那个家庭我去探望的是有一个90后的老弟，很聪明很能干，在我们教会聚会很久，也很喜欢听道，然后呢他还有音乐的恩赐天分，然后就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你李牧师，你的声音是沙哑的老男人的声音。哇，我说沙哑也就算了，还有老男人的声音，我有那么老吗？然后我就有点郁闷，回到家里就开始看圣经，我就看到原来 information 是怎么样可以达成 transformation 的，就是耶稣基督门徒的例子。三个方面，第一，为什么他们可以被改变？因为在耶稣在世上三年半的时候，他们已经学了很多，他们比你们更认真，记笔记，跟随耶稣，甚至帮耶稣表忠心、表爱，什么都做了，什么肉麻的话，主啊，那个别人怎么离开你啊，我总不离开你啊，对不对？别人背叛你啊，我总是跟着你啊，最肉麻的话，他们都给耶稣说过了，结果他们还是跌倒，对不对？但是到了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你发现什么事情？他们完全改变了，是不是？所以知识的积累没有圣灵的工作毫无用处。所以今天我们要达成改变，首先是上帝的工作，首先要有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工作，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毫无意义，这第一点。第二点，艰苦苦难的环境，为什么他们改变啊？受苦嘛，你懂我意思吗？被跌倒了嘛，又爬起来嘛，很痛苦嘛，被逼迫嘛，耶稣基督都钉十字架了嘛，苦难的环境。我告诉你，人很贱，对不起我这么讲， 真的人很贱。我告诉你，太舒服的时候，所以躺，一个哲学家讲过，躺在沙发上的人是很难不睡觉的，是不是？就是因为什么？你很艰苦的环境，你逼迫你嘛，你开始什么依靠什么？王明道灵性复兴在哪里啊？在牢里面呢、啊。感谢上帝，感谢这个我党，把他送到牢里面去。哎，灵性改变了。我告诉你，温州十字架拆得好，还要继续拆。为什么？如果温州教会不醒过来，没有用。你懂我意思吗？苦难的环境嘛。第三，门徒什么？他们愿意的心啊，他们在 up room， 在楼上祷告，求圣灵的降临，求国度的降临，求耶稣基督启示他们下一步该怎么做。他们有愿意的心，所以如果你仔细看，那就天时地利人和加在一起。天时是什么？圣灵的工作。地利是什么？艰苦的环境。人和是什么？愿意的心。如果我们要改变，再上100个门徒培训的课程都没用，再上1000个领袖力培训的课程都没用，你还不是领袖，你永远不会成为领袖。你上那些课程的人都不会成为领袖，因为领袖一定要达成这三样东西：有苦难的环境啊，有圣灵的工作啊，还有什么？有愿意的心智啊，你愿意委身的、啊，没有这些东西不可能，不可能完成。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什么？受苦的心智啊。今天保彼得。因为你知道，再回到这个总的处境当中，你会看到当时环境很艰苦，当时是一世纪逼迫基督徒最厉害的时候，当时这个环境就是尼罗王那个发神经病的皇帝，罗马最聪明的皇帝，天才皇帝，但是他是什么？逼迫基督徒，杀害基督徒。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是否还是愿意跟随主？所以彼得就说了第一句，说你们既在基督既在肉体受肉身受苦，你们也有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所以我的主题就是什么？我的主题就是我们基督徒也当有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啊！受苦的心智，心智什么意思啊？在这里面，这个希腊文这个词在整个旧新约圣经只用过2次，一次就是在这里说，表达是想法，一种思想。今天我们很喜欢舒服啊，我们今天年轻一代真的很头痛的事情是那个苹果公司是不会倒的，你知道吗？因为它只要不断的出 iPhone 什么 iPhone 几 iPhone 几，从 iPhone 1一直出到100，你都会跟着它，对不对？那我在想，有的时候想我们这些年轻人，我们将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世界啊？我真的是有点恐惧，我自己都有点恐惧啊。我看到这些年轻人真是又高又大又善又美又好看又好玩，哇，我在当时怎么面对这个世界呢？对不对？因为这个世界是充满苦难的，所以在这里他的心智指的就是想法，你要有一个思想跟一个准备。第二个，兵器。兵器什么意思啊？兵器在当这个词它主要描写的是一种准备啊，是一种心智上的预备。所以有的英文圣经把它说成是什么？是 to furnish with arm， 或者是 to arm， to 准备好了，武装好了。你要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的时候，你要装备，你要武装好了。那么为什么基督徒要以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呢？我想第一个原因就是第一节所说的，因为受苦的心智与使我们与罪断绝。他在这里第四节的第一节的第下半节说，因为在肉体受过苦的就是与罪断绝了。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在快乐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荒淫、醉酒、群饮、开心啊，但是你在苦难当中有的是不太容易了，你饭都吃不好饱的时候，你很多时候你就不容易去犯罪了。在这里这个与罪断绝到底什么意思？与罪断绝是不是我们不犯罪了呢？与罪断绝从直接的意思来说就是什么？你不犯罪了嘛。但是这跟圣经的整体教导是相违背的，因为圣经里面在旧约，在箴言书第七章曾经说到什么？传道书第七章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是没有啊。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是什么？是犯罪的，他没有义人的，是一定会犯罪的。同时在约翰的书信第一卷书信当中，他又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所以人都是有罪的，无论你是否是基督徒。那么这个与罪断绝到底什么意思啊？我想与罪断绝的基本的意思就是你清楚的与罪决裂。当你信主，今天 你决志的时候，你决心信靠耶稣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的跟罪什么决裂。今天我们已经洗完了，感谢主，35个人对不对？感谢。哦，感谢主，我们刚刚有30多位信主的弟兄姐妹，当他们信主的那个洗礼的时候，他们是说与罪隔绝了。但是我告诉你，在每天生活当中，你对面对罪的试探，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你面对罪的挑战的时候，你会发现与罪断绝是每天的功课，与罪断绝是每天的试探，与罪断绝是每天的挑战。没有圣灵的同在，没有上帝的恩典，你是不可能达成的。但是你自己要有这样一个心智。那么在这里，彼得说的与罪断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我觉得解经文法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什么？上下文促进跟那个大环境，当时彼得在什么环境上讲这些话的？你知道彼得他的意思最有可能的是，因曾经行善而受过苦，但你仍然愿意顺服上帝。如果不是因为苦难太大你而离弃了上帝，你就是什么？与罪断绝了。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来说，今天很多时候我想我们很安逸，我们不太容易过一个 苦难的生活。但是你知道安逸的生活有的时候是更难的，因为安逸当中使我们离弃上帝，安逸当中使我们不愿意亲近神。所以我感谢上帝，在我们中间，我们中间弟兄姐妹那么多，环境那么好，但是你们还是愿意来接近主。我有的时候想到这些，我很感恩、啊、我后面刚刚在上台之前为一个小老弟祷告，因为他每天每个礼拜天要6点左右赶到我们教会，要给我们预备那个礼拜天的设施。所以我很感恩，我觉得我们还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这也是一种心智，也是一种受苦的心智，愿意的心智。受苦是一种心智，这种心智是一种兵器，使我们免于犯罪。这个犯罪的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接下来在第三节到第五节所讲的。你要知道彼得在这里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在讲，从正面讲说你们与罪已经断绝了，从负面来讲他的意思是指你们是拒绝与世人同奔那荒诞无度的道路，就说你们不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我告诉你，我们在北京的人，我们男人们最有体会了。KTV 你们有没有去过？我问你，没有声音你看。晚上有没有到 night club 去过？怎么没有男人跟我说没有？因为什么？他虽然没有去，但心里面想去不敢去，因为去了之后怕上帝知道惩罚他。所以那天晚上我跟我太太说，我说感谢上帝有那么多人不去这种地方，但是我说还不够。因为如果你是因为怕上帝，怕被你老婆发现跟你离婚或者把你财产分了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已经有 75% discount 打掉了，对不对？乃是说你是否真的是你厌恶这种东西。我告诉你，我有的时候我跟我太太我走过一个地方，我看到老是有那种穿着很 sexy 的女性走过的时候，我太太就问我，你觉得漂亮吗？我知道标准答案，就是恶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说一句话，我说如果我们内心不觉得这种东西是很脏的，我们已经有问题了。求主帮助我们的。如果你不觉得，你说我没有去过那种地方，我在北京10年20年，我从来没有这么做，你心里面有没有想过？你如果想过，如果你不觉得这东西是很脏的，求主帮助我们吧，是不是这样？现在我们要有的这个心智，这也是一种愿意受苦的心智。因为什么？你这样的立场，你就会遭到这个世人的嘲笑，你这样的立场就会遭到旁边人对你的唾弃，因为这个环境是这样的，笑贫不笑娼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基督的门徒的话，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你就是与罪断绝的心智，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心智的表现在哪里？就是不再荒淫。接下来从作者从四个方面说，不再荒淫，不再恶欲，不再醉酒荒宴跟 酒那个群饮是一件事情，还有什么可憎恶拜偶像的事，这些事情你都会断绝它。我觉得这现在越来越不容易。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前段时间在网络上还流传很多关于某些传道人跌倒的事情，某些传道人犯罪，很犯严重的罪，或者是 rumor。 那有些人问我的意见是什么样，我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我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我也没有跟他在一起生活，我不知道，我真的是不知道。有人说，哎呀，你是无辜的，你怎么知道他是无辜的？有人说，哎呀，你是个坏蛋，你怎么知道他是坏蛋？我们离那么远，你又不用每天跟他在一起生活，你又不在他的身体里面，你怎么知道他的里面的想法？但是我看到有一些事情，我觉得是对我们今天的人是一种提醒。第一，我觉得人不要太出名，我常常讲这个事情，人不要太出名，特别不要太短的时间出名。在互联网时代，太短的时间出名绝对是一个把你杀死的事情，因为他用你最短的时间让你出名，然后用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把你打掉，把你砍掉，把你弄得粉身碎骨，遗臭万年。因为什么？在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分不清什么是真相，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新闻联播讲的你们都不信，这个翻墙之后东西你们都相信嘛，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一个就是不要太出名。所以很多时候我想，我们这位某一位传道人， 我算了一下，从他悔改信主变成全世界知名的牧师，他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我觉得这实在太可怕的事情。第二，信仰的根基啊。因为很多时候当被一炒作，被一轰，人一出名之后，他自己忘记他是谁是一件事，大家都忘记他是谁啊。明明他的书是有那么多神学漏洞的，非要炒作他。我告诉你，我捍卫他，我现在捍卫他，但是我过去我一直比较讨厌他，因为他的书神学上是漏洞百出，连他的导师，连在神学院教他的教授都不愿意承认他是他的学生，你知道吗？但是我们呢，我们轰啊轰，哎呀，大布道家，大牧者，大好像全世界除了耶稣他就第二伟大了。这第二个。第三，就是他从开始到后来从来没有牧养过教会，从来没有牧养。为什么牧养教会那么重要？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养教会就是你这个传道人自己被对付的过程啊。皮特在点头，因为他被对付的浑身是伤，跑到 BSF 来疗伤了，对不对？任何牧者我相信都有， 我相信不管是我们的长老，我们的 John， 还是我的 Peter， 还是我们自己，我相信没有一个牧会的牧者会否认一个事情，就无论你的教会多大多小，50人、30人，还是1000人、10000人，你总会发现在教会里面老是有那么一些人跟你过不去。这些人跟你过不去，就是说无论你说什么他都跟你唱反调，无论你怎么样努力他都看不惯你。我告诉你，感谢上帝，为这些弟兄姐妹你要感谢上帝啊，因为就是这些看不惯你的人他保护了你，你知道吗？就是那些你成天不是每个人都说你好的那些人保护了你啊，你实在是要感谢上帝，为了耶稣感谢上帝，为了撒旦也感谢上帝啊。就是因为撒旦存在恐惧，你要恐惧战兢做成这个得胜的功夫啊，就是因为那些人他每天在背后指着你的骨梁骂你江洛生这个混蛋，保护了你啊。为什么？圣经说得很清楚，当每个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当全世界每个人都说你讲得真好，你真棒的时候你就有祸了。所以这就是预备了你有受苦的心智，使你可以与罪断绝。那我们有一位同工昨天晚上跟我聊天，因为他刚刚从美国回来，我们谈得很晚了。因为我一般礼拜六不跟人出去，但是因为他是一个我很尊敬的牧者，所以我们一起出去。然后他就告诉我，他在10多年前去天津看望杨少棠牧师的儿子。杨少棠牧师被曾经称作是中国教会三柱石之一。他就问那个杨老牧师的儿子，他说，为什么上帝会兴起无神论的政府来这么打击教会？他不明白。 他要把中国教会彻底搞到啊，等等等等。那个养老牧师的儿子说的很有意思啊，他说感谢上帝兴起共产党打败基督教会，为什么？他说1949年以前啊，中国教会已经很腐败了，你知道吗？我们今天都不知道，我们都以为中国教会很好啊，不是的。他说49年以前中国教会已经非常腐败，主要表现在传道人的身上，传道人在钱跟色上彻底被打倒，在1949年以前、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中国教会一中的教会，哎呀 glory 啊，神的荣耀啊，不不不，不是。你仔细看里面的话，你会看到很多触目惊心的东西，今天我们还要遮盖的话，那就有问题了。我们要勇敢地面对我们的软弱，求上帝求圣灵来接近我们，不断地接近我们，每天使我们与罪对隔绝。这个与罪隔绝是每天的，是每时每刻的，是一直下去的。他说神就兴起共产党，神就兴起基督教的敌人来打倒我们这些误会的传道人。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求神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悔改。所以这个牧师很有意思啊，温州教会在拆十字架拆到他教会的时候，他就说你们拆好了。哇，还有这样的牧师啊，他说你不单把十字架拆了，你连教会也拆了吧，你们把教会都拆了，如果你拆了之后基督徒可以醒过来，传道人可以醒过来，可以悔改在你面前，中国教会就有希望了。中国教会绝对不是造多少个10000人的教堂，把十字架竖得多高，但是背后做的事情是不能够在众人面前显露的。这是我们今天求神实在要帮助我们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苦难是我们不愿意面对的，但苦难就是上帝洁净教会的工具。苦难使得我们这些传道人被对付，也让我们有一种受苦的心智去面对，而因此使我们能够更跟随神，更依靠神。第二个方面，在4章2节说什么？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很清楚，这里说什么？第二节是对第一节的解释啊。第二节是深入的解释什么是余罪断绝啊。余罪断绝两个方面，正面说就是什么？就是不再随从，是从负面说是不再随从人的情欲，从正面来说就是只是顺从上帝旨意，不顺从人的情欲，顺从上帝的旨意，这是两极啊。但是如果你愿意与罪对决断绝的时候，你就是这样了。所以第二点就是受苦的心智使我们愿意顺服上帝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愿意顺服上帝吗？好像是，不是的，因为上帝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说嘴上说我们顺服上帝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真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愿意顺服上帝啊。所以德兰修女在她的那本很著名的 Come to be my light 里面曾经讲过她的故事，她怎么样很清楚祷告看到上帝要她做的事情，开始一个 Calcutta 的难民营那个工作，但是她的上级就是不同意。他祷告很清楚，几次很清楚，上帝叫他做，上级不同意的时候你怎么做？按照我们的想法，我当然只听神的了。你今天听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挑战你，如果你常常说我只听神的，我告诉你真的很有问题啊。因为神实在是看不见的，所以你把你的启示凌驾于任何人的之上啊，你个人的启示啊。顺服是什么？顺服在这个世代是很难的，顺服因为是要放弃你自己的意愿，你自己的想法去遵从他者的意愿，跟一个规章制度的时候你就难的。所以一个真正顺服的人，他首先顺服神的人，他首先是愿意把自己放下来顺服人的权柄。你说你的圣经根据在哪里？耶稣都受洗啊，最高的圣经依据了，最高的榜样了，连耶稣他都舍己到一个程度，他顺服到一个，他当然不需要受洗，他受什么洗啊？他给你们受洗，我们每个人受洗今天都是奉什么？奉耶稣基督的名啊。但是当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为了什么？认同我们，为了完备这个救恩的义，他自己都愿意受洗啊。但是我们今天不是的， 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愿意什么，我从上帝领受了我就要做，我管你牧师，管你长老，管你教会的规章制度，我才不管呢，我的领受。今天是一个后现代社会，这就更难了。今天这个后现代社会当中，我想很多时候是最最难的，就是在这方面的。你知道我曾经啊，在我在那个做实习生的时候，我曾经看过一个老姊妹，那个老姊妹给我很多帮助，给我很多的鼓励，也是一位属灵的长辈啊。她很有意思啊，她在教会，无论是在她上面的执事、长老、牧师，还是她的同工，她跟他们都非常好的配搭，她非常顺服的一个人。但是当时她已经80岁了。但是后来我后来发现他自己跟我分享他的见证，我说喂，谁谁谁妈妈，你怎么那么的顺服神也顺服人。他就做见证，他的丈夫啊跟他感情很好，他们非常彼此相爱，他是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大户人家的小姐嫁入另外一个豪门更大户，结果这个大户里面呢有一个妈妈，就是她婆婆，哇，非常强势啊，因为这个妈妈这个婆婆有好多个儿子，很大的家族，又是家族的大嫂，然后家族的生意都是她一手打炼出来的。那个公公比较那个弱势，跟我一样都比较弱势啊，开玩笑了，不许笑啊。然后呢这个妈妈就很强势，婆婆，所以这个媳妇在这个婆婆手下做了40年媳妇，做的40年媳妇，实在是，他就跟我后来说，他说我一切内心的骄傲，一切的那种自我，在我婆婆面前被彻底摧毁，彻底摧毁。所以他后来就跟我开玩笑，他说，要你看这个姊妹顺不顺服神呐，你就看她有没有跟婆婆在一起生活过。很多时候有点道理，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如果顺服神，常常变成我们一个口号，但是真正能够表现出我们是否顺服的，往往是在跟人的关系当中我们显示出来。求神帮助我们，因为顺服神是容易的口号，但是神常常要我们顺服他，是透过顺服人、顺服制度、生活、顺服教会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慢慢慢慢显示出来。如果你连这个过程都没有经历过，对不起，你顺服神永远是一个口号，永远是个口号。受苦顺服是有关系的。我为什么今天突然把那个 Dr. Tan 带上来做一个 interview， 本来没有计划的，那是因为我礼拜三参加他的一个早晨的一个课程，很短的，只有半个小时的，我深得启发。因为什么？他说出了我一直内心不敢说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今天有一个误区，就是在领导力训练，你们所有做领导力训练的人听着，真的，这是他亲口说。他说所有在领导力训练的人常常就说一句话，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 leader， 是不是？他们因为他们对 leadership 的在领袖的定义是什么？ leadership 是什么？是 influence， 是影响力。他说因为每个人都有影响力，所以每个人都是 leader。 他说这种观念现在已经被基督教界广为运用的时候出大问题，因为他说你的圣经依据在哪，你的 biblical base 在哪里，每一个人在都是 leader， 你圣经依据在哪里？他说在我圣经里面所看到的每一个人不是 leader， 每一个人都是 servant， 都是仆人。甚至那我们常常就说我们的 leadership 是 servant leadership， 是仆人是领导。他说错，圣经从来没有说每一个人是 servant leadership， 每一个人是遵循耶稣基督的榜样，是做 servant。 如果今天我们的很多时候教会的问题就是出在我们觉得每一个人都是 leader， 我们都要影响别人的时候，你首先被上帝影响吧，亲爱的弟兄姐妹。用句说亲，对不对？你也被上帝先被亲，你被上帝影响吧。你没有把上帝作为亲之前，你先去亲别人，你出问题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是 servant。 我告诉你这句话我想讲太久了，我反对leadership training 里面说每一个人都是 leader 这句话，我非常反对，但我不敢讲，我讲出来被你们扔石头，你知道吗？ Dr. Tan 讲出来的，所以你们扔石头扔他，不要扔我。 我们有很多好的榜样。那我有我的神学院，我第一个神学院的时候有两个伟大的老师。第一个就是曾经在我们中间，John有邀请他在我们跟社科院的对话的时候，他是首席那个presenter， Very much Garagan， 被称为是当代福音派神学的代言人，那我的老师。但是我受影响最重的不是从 Very much 那里来的，是 Very much 的同工，在 Very much 做校长的时候 ，Yogo Rohomek 是他的教务长，因为我是 Yogo 一手培养起来的，我感谢神，我邀请他五年来 BICF， 他终于答应下个月来，四月份来。Yogo Rohomek 他一生，他不用讲话，他站在那边你就知道他是一个 servant。但是你不要忘记，他是芬兰圣经翻译委员会的主席兼总编辑兼新约总编，他的学问非常高出，但是他站在那边的时候，他那么完美的一个人格的魅力，完全看到耶稣基督的榜样。所以他当他把我交出来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 Lee， 他说我已经把我所有能的都交给你了，以后你自己在神面前领受吧。但是我告诉你，经过从他手上毕业到现在16年、17年了，我告诉你，他的很多东西我还都没有学会。我相信可能真是要一辈子跟他学习，就是顺服的功课，其中一样就是顺服的功课。因为我看，你知道我们今天讲顺服没有用吗？我们还自己要顺服吗？如果你在自己不顺服，你怎么讲嘛？所以当他在10年前从神学院退休的时候，我就看他一件事情，看他自己是否顺服神。因为当时他离职的时候，他认为最可以接受接他位的、接他班的是他的儿子。那么这个儿子是我同学，因为我当时写硕士论文的时候，每个字都他的儿子帮我改的，宣教师背景，神学博士，什么都有，非常优秀的一个年轻人。他认为这个儿子可以接他，但是当时董事会看中另外一个人，董事会看中的人是我的希伯来文的老师，也是肯尼亚的宣教士，现在回来要接这个工作。但是他，我就在看你是否用手段，你是否用你的人际关系，用你的人脉去影响这个董事会，然后把你的儿子弄上去。我在看这个事情，但是我告诉你，他很顺服。因为这个事情，他的儿子很不高兴嘛，因为爸爸不帮他嘛，所以儿子就从神学院辞职出来。辞职出来之后就找不到工作，很多年找不到工作一次。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看到什么是顺服，什么是榜样，什么是耶稣基督的顺服成为我们的榜样。今天为什么我们不顺服？是因为我自己太大。当我自己太大的时候，你不会顺服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因为你太大。所以我很感谢 BRCF 的是，我在进入 BRCF 之前，我28岁出来牧会就做主任牧师，所以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很严格的体制当中，在人的下面。但是我在进入 BRCF 之后，神给我很多功课学，其中一个重要的功课，非常重要的功课，我觉得学的真的蛮开心，虽然很痛苦的时候，就是怎么样顺服在人的下面。因为你真的是把顺服上帝 authorized 的这个人这个体制，把它看成上帝对你顺服生命的一个训练，这是不太容易的。所以今天很多时候独行侠，为什么我们说常常那些独行侠传道人容易出问题，常常那些今天很多时候独行侠的牧者很容易出问题，是因为没有一个体制在制约他，没有一个制度来监控他，所以他很容易出问题啊。因为他只要说我跟神负责好了，很多人就相信了。但是你跟神负责，很多时候是通过对人、对这个机构、对这个制度、对这董事会的负责显示出来的，你知道我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最后，受苦的心智使我们什么？靠主而活。为此，就是死人也有传福音。今天就麻烦了，没有时间讲，要7分钟才有。就是死人也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而活。你在这里最难的一节圣经，就是死人也有福音传给他们，通常有三大主要的解释。第一种就是什么？是指这个死人，指的就是3章19节说的那个监狱里的灵。但这里面问题就来了，死人到底有没有福音听？然后这个死人是不是指在彼得写书信的时候已经死了的人，但之前他已经听过福音的， 还是他还没有听过福音，有很多挣扎。但是通常我个人比较接受的一个解释，这个死的意思你还是要回到一个大处境，就是在当时彼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外围环境是一个外邦人的社会，外邦人常常讥笑基督徒，死啊，人死了就一了百了了吧，还有什么，你福音又有什么用。但是彼得在这里他实际上表达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你们所认为的死也不能够使人跟赦免跟审判隔绝，这个审判在你死后还是有的，所以那些死人他们曾经听过福音的，他们现在死了，他们最终还是要面对什么审判的。但是最重要的一个信息还不是死人有福音听，乃是什么？说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按他们的灵性却靠着神而活。你们是靠着神而活的，就像耶稣说的，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语。食物跟神的话语表达了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两面，一面就是灵性的层面，一个是物质的层面。物质的层面你会死，会面对审判，然后神的那个层面，灵性的层面，你是依靠着神你可以活着。我这段时间在想到一些夫妻的事情，因为 我跟一些牧者在探讨那个我们怎么样建立一个辅导的团队，在我们教会当中要面对那个结婚的人怎么样去辅导他们。那问题就来了，如果你辅导的时候你发现他们不合适结婚怎么办？我跟那天跟皮特牧师说，哎，我要不要叫停啊，要不要叫停，他们已经要结婚了。那我碰过一个 case 啊，就是说牧师说叫停啊，当时两对夫妇请帖都发了，但牧师真的觉得他们不适合，叫他们停啊。结果很顺服，他们停了。停了之后我告诉你，后来他们分开了，结果两个人最后还是很幸福，不是在一起了，他们各自找到他们各自，但是他们真的不适合。后来那个牧师就跟我说，我说为什么，我说这多没面子啊。他说可以啊，你维持面子你痛苦吧，你痛苦吧，你痛苦一辈子吧。他说两个人根本没有 ready， 他们的心智都没有 ready。 他说那个女孩子怎么一天到晚跟男孩子吵架的，为了很小的事就吵架了。后来发现，哎呀，这个女孩原来受过很多伤害，一直不断的受伤害，不断的受伤害。然后呢，这两个人呢，原来都有两个不同的感情，到一个突然断掉，断掉之后很短的时间他们在一起了，里面很多伤口没有处理啊。然后呢，那个牧师就说啊，不赞成他们继续。那我问皮特牧师，皮特牧师说，哎，他们应该继续啊，他为什么不继续啊？那我就说可以继续，但是你要有受苦的心智了，真的，真的呀。你要有，你不要以为，因为你很多时候我们女孩子男孩子进入婚姻的时候都把婚姻想得很浪漫很美好，所以我们的预备不够啊。但是你如果预备好你婚姻是个受苦的经历的话，你会什么？你就真的，你有预备受苦的心智，你真的就是靠主而活了。我告诉你，你的婚姻就真的是靠主了，而不是靠自己的肉体了。所以很多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我那天收到 Claudia 一个给我转来的一个微视频，就是讲到在伊拉克的难民营里面一个访谈，六分钟的。那个主持人就访谈一个很小的女孩，她说：“哎，你觉得怎么样？你在这里？”她说：“我要感谢上帝。”哇，一开口那个小女孩大概十岁不到，就说：“我感谢上帝，感谢什么？”她说：“感谢我还活着，我在难民营还活着。感谢什么？感谢她说没有让那个伊斯兰的极端组织把我杀了。她说感谢什么？感谢上帝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保守了我们，还可以敬拜他。感谢什么？感谢神，就是甚至为了他的敌人，他说还是要感谢神。因为什么？使他能够靠主而活，他每天的生活都是靠主而活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问题啊，因为我们没有靠主，我们还是很生活得很好啊。如果我们在受苦当中，我们有受苦的心智的时候，很多时候就真的使我们可以靠主而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与罪断绝也好，顺服上帝也好，靠主而活也好，如果你仔细体会这一些，它都是律法的要求。律法是什么？我们做不到的。律法使我们什么？知罪， 但是律法之罪是要我们指向耶稣，只有耶稣的恩典才能够使我们真的经历生命的改变。今天早晨我在出门之前，我突然看到一个微信，就是我们一个姊妹所写的，我真的要感谢神。他在他的这个微信的 post 里面说，他说 One day I'm feeling 什么 that I have been broken, transformed, saved and changed by God. I really want to have deeper appreciation to him. 因为这个姊妹我知道她正好经历了很多不容易的事情，包括一些人事，包括一些教会的生活当中，她经历很多内心的破碎，她经历了很多的很多的那种被上帝改变，再一次的好像生命从死里复活一样的这种经历。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他的这个 post 我就真的知道，透过过去的这些事情，他在给 被改变，他的生命在改变了。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真的达成，我们的生命不是单单在接受 information 属灵的 spiritual information， 不是 在外面去高言大志的去讲讲领导力门徒训练，乃是真的被圣灵的改变。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历过那种痛那种苦，好像耶稣经过死里复活一样的，然后我们有愿意的心被改变的时候，就完成了 transformation。